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川普效应显现，中共匆忙应对。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目前啊，美国大选吓，咁啊，而家虽然系川普仲未系成为总统，但系似乎睇到影响力相当相当之大噶啦。咁而家咧，亦都睇到咗高盛分析师亦都讲到咗话，有迹象咧系表明中共有可能咧系因为要应对川普回归白宫嘅情况之下咧，要作出相应调整嘅，仲要喺度布局紧添。其实我哋睇到咧，似乎有四个方面咧系可以同大家分析嘅。咁而家大选嘅情况咧。先请阿路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系啊，咁就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就而家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佢即系会系成为民主党嗰个总统候选人。咁因为佢出现，所以川普嘅支持率咧，大家又开始好注意咯。因为有嘢发生嘅话，竞争激烈，咁大家都好即系想睇下川普究竟佢支持率点样。不过咧，就系佢系暂时讲喺摇摆州佢嘅。支持率咧都係領先啊何錦麗嘅，咁我哋或者都講講嗰六個搖擺州，其實邊幾個咧就亞利桑那州啦、喬治亞州、密芝根州、內華達州、賓夕凡尼亞州同埋威斯康州。咁呢六個搖擺州咧，除咗有中間選民之外咧，亦都有啲地方咧啊，就以密歇根州為例咧，裏邊有好多阿拉伯裔嘅美國人住喺度嘅。咁所以即係變咗何錦麗今次佢嘅對即係對以色列啊嘅態度啊，對巴勒斯坦態度咧，都要影響呢個州嘅選民嘅一個投票嘅方向嘅。咁所以都要即係呢幾個州係好值得我哋繼續注意。咁就拜登退選之後咧，兩黨嘅選舉就明朗化曬啦，咁就正式激烈咁開打啦。咁呢一次嘅選舉其實就係兩個。美國兩條路線的一個很大的衝撞來的，咁亦都係兩套不同的價值觀的衝撞。川普佢代表的咧就係傳統的美國的價值觀，咁呢套價值觀是崇尚上帝，就是愛自己的家庭同埋愛自己的國家。咁呢一套嘅價值觀其實就源於基督教的一啲嘅價值觀嚟嘅，而呢一個何錦麗佢就係代表嗰個進步派啦嚇。咁其實進步派同呢一個社會主義係好有關聯嘅。咁呢一個進步派咧，佢叫自己進步派，佢哋就係有好多嘅身份嘅認同啊，嗰個政治啊，即係所有嘅嘢都係為係人分三六九等，你究竟係乜嘢嘅？種族你係乜嘢嘅性別，或者係你而家就多咗好多啦，係嘛？又男男女女，又女又男嗰啲咁樣啦，佢就呢啲，佢係佢哋好重視嘅嘢。另外咧就係個人嘅自由去到即係相當極端嘅，譬如話有啲極端嘅民主黨嚇，我只係講極端，因為民主黨本身嗰個光譜都好大嘅，有啲係好溫和，有啲好極端，有好多極端咧，即係直情話啲受仔咧就生出嚟都可以殺嘅，或者八個月都可以墮胎嘅，就呢啲。咁另外咧就是、所謂嘅大愛包容啦，要多元啦，又大家要包容啊，好多呢啲嘢啊，所謂嘅 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veness 就呢啲嘢。咁喺即係環境方面，亦都係有佢哋嘅係好注重嘅地方啦。另外咧就係、是、外交上，佢哋都係唔想打仗嘅，成日都係好無論邊個啱邊個唔啱，到最終咧就希望係和平嘅，就係、是、咁。咁咧就表面上就呢兩個人喺度競選啦，但係後面咧就何錦麗呢個例子嚟講咧，你見到而家即係嗰啲左派媒體或者所謂嘅自由媒體咧傾巢而出去，即係去支持啊何錦麗。 咁啊，荷里活啲名人都開始出嚟啦，譬如 George Clooney 又都出咗嚟啦，跟住都會好多，仲有啲即係一啲金主啦，有一啲大嘅企業啦，即係有啲係撐民主黨嘅大企業都出嚟啦，但當有好多大企業而家已經轉投咗去共和黨啦，但係佢本身仲有好多，仲有啲咧就係一啲所謂嘅特別嘅團體啦。譬如最近我喺 Instagram 裏面就見到好多係去撐啊何錦麗啲黑人女人嘅團體啊，或者咩黑人姊妹嘅團體啊，即係呢啲少數族裔去撐一個另外一個少數族裔競選嘅呢啲團體啊，咁佢哋出晒嚟，我就覺得即係睇民主黨或者睇咩黨，可能唔係咁絕對性咯。好似頭先我所講嘅，即係民主黨嘅光譜都好大嘅，有好多民主黨亦都係贊成係即係佢哋。美國嘅一啲價值觀，譬如話愛上帝啊、愛自己家人、愛自己國家，佢哋係冇問題嘅。但係咧，何錦麗嚟講咧，就係佢係喺參議院做參議員嘅時候咧，係被形容為係最即係、就是、最進步或者係最極端嘅一個議員嚟嘅。咁所以佢代表嗰套價值觀，大家可能慢慢同佢自己所講嘅説話，或者係從佢旁邊啲人點樣去撐佢，可以睇得出。咁跟住嚟講，我哋就睇下美國係點樣去選佢哋嘅總統，同埋好重要係點樣選佢哋嘅將來啦。11月5號就知啦。咁啊，習近平咧佢就唔係幾清楚呢個何錦麗搞啲乜啦，即係何錦麗啱出嘅啫。以前嚟講亦都唔係做過好多嘢，但係咧習近平係好知道川普嘅，咁所以佢而家已經叫佢哋自己嘅佢啲佢嘅下屬啦，或者佢嗰啲黨裏邊嘅人咧，就要專注川普陣營方面嘅事，周圍去打聽啊，亦都做好多嘢。
今日讲起中共担心川普返白宫之后咧所做嘅嘢吓，咁我哋亦都睇到咗，其实有四个方面咧，似乎中共咧都几担心下嘅。我哋等阿路桥一个一个嚟同我哋分享下。第一个咧就系台湾问题啦，呢一样嘢其实可能中共最担心，亦都系成日讲紧咧，台湾问题系最核心嘅问题嚟噶嘛？点睇啊，路桥？
咁樣佢哋一切嘅準備功夫咧，就係基於佢哋認為，如果川普翻嚟，川普可能做呢四件事，咁佢哋嘅因應措施而家已經開始啦。第一個係美國俾台灣正式嘅承認，外交上承認台灣係個國家。咁呢個咧就阿蓬佩奧最出名，佢係當時係國務卿嘅時候已經咁講，最近佢去台灣嘅時候公然咁講嚇，咁啊即係共產黨最憎阿蓬佩奧嘅，咁已經係將佢同埋其他27名嘅都係川普以前嘅官員啦，已經列入呢個制裁名單啦，唔准佢哋去中國。咁咧就阿蓬佩奧自己就非常之公開話，如果阿川普願意，佢真係好想再翻去川普嘅團隊嘅。咁而家坊間咧就有人話，佢可能係一個國防部長，不過呢個我覺得即係可能真係到川普好後期至會公布，好似佢今次公布佢個副總統候選人一樣嚇。但係佢係有機會嘅。咁如果佢係國防部長，咁中共就有得陣冇得瞓啦。咁喺三中全會裏邊咧，喺佢哋嘅宣言啦，所謂叫做簡稱決定裏邊咧，佢哋咧就宣布會係盡快咁發展核武器。同埋即係同核武器有關嘅戰略希望喺2029年中共建政80周年嘅時候完成。咁大家計一計，2029年咁啊，即係阿川普如果做第二任，咁佢即係到期嘅時候就2029年嘅1月啦咁就喺呢段期間咧，就去即係俾人哋感覺好敏感，真係佢係為咗川普而有呢個咁實在嘅計劃嘅。佢係書面上就好實在啦。咁咧就呢個亦都係可能係北京睇到俄羅斯嘅同烏克蘭嘅戰爭睇到今時今日覺得即係唔發展呢個核武係唔得嘅。咁咧就擔任過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嘅首席顧問余茂春先生，大家都對佢好熟悉㗎啦。佢亦都係同時講，佢話如果川普翻白宮咧，佢對中共咧就可能係採取啲好強制嘅手段，唔會話由得佢模糊乜嘢。佢係川普係會絕對要求中共答應，絕對唔可以用武力改變台灣現狀。呢一點係余茂春，我覺得作為局內人，佢覺得川普會係咁做。 咁啊，講到呢度，我哋或者又講少少啊，川普佢在任期間第一任嘅時候，佢喺外交上嘅一啲嘢，咁我覺得。即係我唔去挖掘，就唔知道其實乜嘢都係始自川普。喺上一集我哋講到香港嘅政策嘅時候，咁啊分析一下，原來發覺全部係川普期間就已經定掉咗嗰個制裁，主要係制裁嗰同埋嗰個移民嘅對香港嘅政策。咁而家我又去自己又去，因為要做節目，所以我再查一查，發覺原來川普嗰所謂嘅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咧，亦都係佢嘅。咁就係喺川普佢卸任嘅前8日咧，白宮咧提前解密咗2018年制定嘅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咁啊，呢個框架咧好清楚咁樣講出，即係美國要主導一個強大嘅喺印太嘅聯盟，去壓制同中共可能發生嘅衝突，同埋去推進即係呢個美國核心利益嘅。咁可以話，我哋一直都講哇，拜登佢係喺印太戰略方面係即係相當成功嚇，即係我哋睇咁耐都覺得佢做得都做咗啲嘢啦，係嘛？即係內政就真係唔得啦。咁但係問題，原來呢個印太戰略咧，都係喺川普在任期間定落嘅，佢只不過咧係跟住嘅啫。咁啊，而家嚟講，即係睇翻就係、是。拜登同川普兩個人，佢哋嘅印太戰略對中共嘅喺印太嘅一啲嘅政策係即係一脈相承嘅。咁就余茂春就認為咧，就是、川普佢任內4年最大嘅貢獻係將美國嘅戰略中心從歐洲搬到去亞洲。當時講俄烏戰爭仲未發生嘅，咁咧就佢呢、这個做法係背後有好多嘅戰略考慮，當時已經考慮到咧，北約或者係歐盟，佢哋自己要負責起歐洲嘅保護啊，有關方面嘅資源啊，佢哋嘅軍事方面嘅架構啊，佢哋經濟點樣去保係經濟安全方面點樣保護自己，當時講川普已經諗到㗎啦嚇，咁你講開呢、这、一個。佢哋怕川普宣布台灣獨立呢樣嘢咧，就我就岔開嚟講講川普嘅當時嘅印太戰略。
另外一个咧，成日都讲紧吓，川普咧打个电话咧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嘅。佢到目前为止咧，亦都冇点样去批评过啊普京吓。好多人都认为咧，佢可能会联俄抗中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中共会唔会惊咧？究竟会唔会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咧？老乔。
因为呢件事情咧。係，即係歷史上都係好近都發生過，就係、是、前總統尼克遜咧喺冷戰期間咧曾經拉攏中共咧係對付蘇聯，所以都係即係佢哋自己都知道自己乜事噶啦。曾經自己都係即係被拉攏嘅。咁而家佢諗諗，哇，會唔會川普上場呢樣事情會發生咧？咁即係佢哋而家當然冇辦法啦。中共能夠做得啲乜嘢嘢係嘛？真係如果係。川普做得成聯俄抗中，咁我哋唔知啦。呢樣嘢係即係可以話以後至知道會點發展。咁中共其實就冇咩可以做，佢唯一可以做咧就係盡量咁樣去擴大自己嘅邪惡軸心嗰個咁樣嘅範圍。咁咧，另外咧就係對俄國咧，亦都係兩手政策，一部分咧就係好支持佢。喺資源啊，喺軍事上啊，喺姿態上支持佢。另外一方面咧就留有一手。就怕有咩事嘅時候，仲有翻啲渣拿。咁就算從最近發生嘅幾件事，我哋都可以睇得好清楚。譬如呢、这個最近啦就北京咧就邀請咗巴勒斯坦十，又簽署咗一份北京宣言。咁咧佢主要係拉攏呢一個法塔克同埋呢一個哈馬斯。呢兩個本來死對頭嚟嘅，就將佢哋走即係、就是、連埋一齊，大家就話以後要。會同一陣線係咁樣，咁佢簽署咗呢一份北京宣言，當然咧就係、令到即係以色列係非常之嬲啦。以色列呢個時候都差唔多問尾噶啦，即係哈馬斯再打下咧就全部攻落噶啦。咁你呢個時候出手去幫哈馬斯，仲要同哈馬斯拉埋一大堆人， 咁即係呢個法塔克其實就係前巴勒斯坦嘅即係而家叫法塔克，而家以前叫前巴勒斯坦嘅陣線啦。咁就拉埋一齊，咁變咗哈馬斯突然間又壯大咗啦。咁當然就係以色列係非常之唔高興。不過咧，就係中共最後嘅目的就唔係以色列啦，當然就係美國啦，係嘛？咁同埋咧，佢一嬲佢都幫哈馬斯噶嘛。而家嚟講，哈馬斯就敗啦，咁佢又去。去幫其實就係想穩定自己喺中東嗰個地位。不過咧，當佢幫哈馬斯嘅時候，其實佢亦都係繞過咗伊朗。伊朗究竟對呢件事點睇咧？我哋唔清楚。可能咧就話冇問題，還掂我都搞唔掂以色列啦，你嚟搞啦。或者就話我呢個係我哈馬斯係我地盤，你咁公然咁樣去再去公開咁去支持佢，其實對我落面嘅。咁呢啲我哋唔知啦，暫時我哋唔知伊朗有乜嘢嘅態度。咁咧，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可能會得罪咗好多阿拉伯國家，因為阿拉伯國家佢哋係唔支持呢個哈馬斯，覺得佢哋係成班流民嚟嘅，我哋叫邪惡分子或者係呢個恐怖分子啦。但係佢喺中東都係即係人人喊打嘅。咁你突然間又將呢個哈馬斯搞到即係半死不活，而家又好似有少少嘅復活嘅現象，咁大家對中共嘅睇法點樣？我覺得都係好明顯噶啦。咁啊，當然就最嬲就係以色列就唔使講噶啦，因為佢本身好辛苦噶啦。一方面咧就西方包括美國在內咧逼佢停火啦，另外一方面咧國內啊內塔尼亞胡亦都好大壓力嘅，有啲人就要佢一定打到底。有啲人就叫佢停火，咁所以佢都即係都唔係容易做嘅。咁就呢、這個情況咧就係咁上下啦，就係、是、中東咧就係即係中共喺度搞局啦嚇。咁、我諗佢搞局嘅夠膽而家搞局，佢就以為美國大選咧就係、是、到而家係講得好聽咧就眼花撩亂啦，講得唔好聽咧就係非常之混亂。喺咁嘅情況，佢有機可乘。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係亦都係成日都要表示佢充分咁去支持呢個俄羅斯嘅，因為佢怕美國會亂俄啊嘛，所以佢呢個時候某些即係啲姿態佢要顯示出嚟嘅。喺7月24日，兩架解放軍嘅轟六同埋兩架俄羅斯嘅圖-95咧，佢呢樣四部轟炸機咧就進入咗阿拉斯加呢個航空識別區。咁因為你一進入人哋嘅航空識別區，美軍即刻要起飛㗎啦，所以美軍同埋加拿大嘅戰鬥機咧就攔截佢。咁今次咧係中俄軍機首次同時進入阿拉斯加嘅航空識別區。舊年八月咧就中俄都試過啦，當時嚟講咧就派咗幾艘呢個軍艦，咁就去阿拉斯加附近嘅水域巡邏。咁而家嚟講就係可能就以為美國好亂嚇，而家。特別學錦麗出嚟之後咧，情況好似突然間咧，即係所有啲人嘅美國人嘅注視力只係去咗佢哋嘅選舉嗰度，所以就越嚟越大膽，連家嚟到飛機都嚟到美國嘅屋企門口啦。咁就呢個亦都係佢第一就係趁美國亂佢想搞，第二咧就係表示佢係幾咁支持俄羅斯喺俄羅斯面前表忠。咁就呢一個。但是呢個美國其實 Mike Johnson 咧，佢前幾日喺國會裏邊就講得好清楚，咁佢就話：我哋知道即係美國嘅即係啲即係我哋嘅對手啦嚇，可能呢個時候有啲行動。佢話：但係美國係充分準備嘅，即係美國早就估到佢哋會做呢啲嘢，所以 Mike Johnson 特別喺國會裏邊就提咗呢一句咁樣。咁咧就一方面咧，就中共就係要覺得自己要。擺擺姿態去支持俄國，定另外一方面咧，咁啊，即係王毅24日咧，同樣係24日咧，就喺廣州就見咗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咁就傾咗一陣間，傾咗3个钟头。咁就本來歐洲同美國一直都喺度笑呢個中共，話你啊表面上係成日都話咩和平使者，其實左右逢源。想兩邊都唔得罪，唔得罪俄國又唔得罪西方，大家早就指出係冇可能嘅事。今次咧，佢不但係唔想得罪美國，唔想得罪俄羅斯，仲似乎都唔想得罪烏克蘭，所以至會邀請呢個庫列巴去廣州見面。咁係三方面都喺度搞。 咁大家都話你三方面搞，可能到最後三方面都得不償失。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絕對會係咁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人話佢咧就聽到川普話，如果佢翻去白宮咧，佢24小時之內搞掂，打幾個電話咧就可以將呢個烏克蘭戰爭咧就係停止噶啦。咁樣即係中共嚟講，一嬲都好想喺呢方面出下頭，所以佢成日都話做和事佬係嘛，成日都話啲咩和平方案，到真真正正烏克蘭有自己嘅和平嘅高峰會議嘅時候，佢又唔參加。咁所以佢可能亦都係唔想俾川普攞呢個彩，所以而家咧佢又向呢個烏克蘭招手，就係咁樣。但係俾我哋感覺上，整個中共嘅做法係毫無章法、毫無立場、毫無原則，好似夜晚瞓醒咗啊，今日做呢樣嘢啦，就做啦咁樣。所以即係中共就係咁樣嘅。不過咧，就有大家而家大家都可能注意到咧，呢位副列巴咧，居然咧就去咗香港見阿李家超啊，仲叫阿李家超好正當咁樣向李家超警告，唔好做俄國嘅白手套啊！你唔好喺度轉運咁多嘢去俄羅斯啲嘢嚇，轉出去啊！你用呢啲嘢咧，你係殺死咗我哋好多嘅烏克蘭人嘅咁樣。咁啊，李家超唔知點解好彩咧，突然間又有機會講咗下香港嘅故仔，就係做俄羅斯白手套嘅故仔。咁全世界大家都即係望一望，咦？點解會咁㗎？係嘛？咁啊，李家超都執到啦。本來佢係冇份去做呢啲外交嘅嘢啊嘛。今次我覺得一定係中共係允許啦，亦都係庫列巴咧，可能係要求直接去見下李家超嘅。就咁。
咁中共最驚川普嘅第三樣係咩啦，老喬？
咁我哋講咗兩樣啦。第一樣咧就係怕美國俾台灣獨立，川普會正式承認台灣。第二咧就係川普會聯俄抗中。咁第三係咩咧？就係怕川普真係會喺經濟上完全同中共咧係脱歐嘅。咁樣講翻咧，原來再睇翻下資料咧，川普同佢哋嗰個貿易戰嘅即係個談判。主要的談判人萊達希澤，我不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佢。當年嚟講，佢同中共嘅即係講到關税嘅談判咧，佢係領導成個 team 同即係中共咧係對談嘅。就呢個人，佢嗰陣時已經係公開主張係切斷中國進入美國市場，同埋咧禁止美國嘅技術同埋資金。任何嘅喺美國得到好處嘅途徑㗎啦。咁我哋一直都話拜登佢上場之後，佢大概做嘅嘢就係咁樣，佢就係即係要切斷美國嘅技術源頭啦，切斷嘅資本嘅源頭啦，即係呢啲嘢最後就係金融嘅源頭啦。咁發覺哇，原來又係當時講萊達希澤。去到即係川普落台之前，已經知道中共係唔會按照佢哋嘅個貿易嘅協議實際咁執行㗎啦，所以佢就講咗呢句説話。咁就萊達希澤咧，而家有人咧就話佢可能係會代替阿耶倫咧做財長嘅。咁樣如果真係萊達希澤做咗財長，中共又慘啦，真係冇人係明白中共多過萊達希澤。傾佢即係經過呢、這個成年幾兩年嘅即係談判，知道中共係幾咁係朝令夕改嘅。咁咧就三中全會咧，佢哋亦都有一個決議，即係話佢哋希望喺2029年咧完成改革工作嘅新目標。呢、這個改革嘅新目標咧，就係要自給自足，要風險可控，然後咧就係呢個風險可控係指個產業鏈同埋供應鏈。咁咧即係言下之意，即係話到2029年，川普上台第二任，如果佢上台最後一日啊，喺呢四年裏邊咧，中共咧都可以自給自足，可以忍受即係呢段期間俾人哋完全脫歐嚇，咁就自己可以養活自己，咁就自己產生自己嘅電啊，自己嘅半導體啊咁樣，咁亦都係可能就係話，如果真係佢哋對台灣有咩動作，咁啊全球對佢哋封鎖嘅時候，咁佢哋都有足夠嘅資源嚇，就係去自己自給自足。咁啊，英國經濟學人咧最近亦都有篇文章就話。 習近平喺度儲糧，儲金屬同埋儲能源。咁啊，儲糧不嬲都即係知道㗎啦，係嘛？能源不嬲都知道，都唔使經濟學人講，我哋即係半年前好多人都講過㗎啦，都知有曬證據㗎啦。咁咧，但係即係今次就講得即係經濟學人講得比較清楚啲啦。即係話，即係中國佢哋嘅進口量係大宗商品嘅進口量咧，比舊年咧係激增 16%。咁今年即係只不過過，而家係七仲係七月啫喎。咁樣糧食方面就小麥、玉米啊，仲有佢其他呢個油方面就係原油同埋天然氣啊咁樣。咁就而家咁睇起嚟，即係中共真係有。即係準備啦，一方面就係準備俾人哋脱歐啦，二方面可能有戰爭嘅時候都可以唔使話咁快滅亡啦。咁咧就將來嚟講，可能中共咧都係仍然會發展佢哋嘅經濟，但呢個經濟咧，根據香港大學金融教授陳志武咧，佢舊年接受端傳媒嘅訪問嘅時候講過，就話。未來的中國經濟只不過是即係完全是在軍工方面，或者一些晶片啊，一些某些嘅科技方面。咁啊，同以前的譬如話喺電商平台啊，或者係製造業啊，一啲出口啲嘢係無關嘅。所有嘅發展都即係似咗而家嘅俄羅斯，全部拎嚟都係搞戰爭啊、軍工啊嗰方面。咁其他啲咧，全部退居二線。咁因為佢發展嘅嘢，其實同啲中國人冇乜關係，啲老百姓冇乜關係。所以就算佢嘅經濟嘅 GDP 成長好犀利，普通人嘅生活都唔會改變，而且會越嚟越窮啦。就咁、是、樣，情況大概係咁樣噶啦。
咁但係四樣咧，應該就係貿易戰啦，因為川普喺競選嘅時候咧，一直都講緊佢要加60% 嘅關税噶嘛。咁而家呢個貿易戰係咪真係會打得成呢？中共又打算怎樣去應對呢？盧橋，
第四個呢就是講了很多的，就是川普勝選之後呢就是大概率的重啟中美貿易了，那就這個貿易戰了。那關稅方面一向都即是川普加了的了，而拜登都保留了的了。那如果川普獲勝呢，就講了很多次的了，就會對中國商品所有的商品是徵收 60%， 某些商品就是可以多到 120% 的。咁咧就國際呢個投行高盛就話，如果咁搞法咧，就絕對會威脅到大陸嘅出口同埋製造業噶啦。咁就會令到大陸嘅實際經濟嘅增長咧減2%。佢哋而家話自己會五啊嘛，五點幾啊嘛，減2%就變咗3%。咁呢啲都係水分嘅，即係你都唔好信。總之即係要減2% 嘅增長率就係好驚人嘅。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北京就前一排搞嗰咩新三樣啊，仲有啲譬如話電動車啊，嗰啲太陽能板啊，嗰啲咁嘅嘢啦，綠色即係綠色產品啦。咁佢就想用呢啲嘢嚟推動佢哋經濟成長，但係其他國家而家包括美國、包括歐洲、包括印度尼西亞、包括東南亞，任何接到呢啲咁樣嘅產品嘅地方都覺得非常之有問題，因為佢哋係大量咁傾銷，打冧曬啲本地市場，所以呢件事嘅成功率其實好低嘅。咁另一方面，佢哋亦都唔係話好似大家所想象嘅，佢哋想即係刺激家庭消費啊，令到消費啲人自己喺國內即係花啲錢啊嚟令到經濟有增長，佢哋冇咁做，佢哋做埋曬啲都係唔啱嘅。咁就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嚇。佢哋而家做嘅嘢係積極咁樣準備阿川普再上場。如果川普係再上場嘅話，呢幾樣咧，我就覺得佢中共都估得冇錯。即係阿川普係就咁睇，即係佢係大概率係會做嘅，可能做得比即係中共所想象嘅仲要多一啲。
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嘅話咧，今日咧。就请阿路桥来同我哋讲呢四个方面吓，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多谢路桥，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第33届奥运会在光明之城盛大登场，耶伦称美国反对对超级富豪征收全球财富税。川普竞选团队说，哈里斯获得正式提名之前不会进行辩论。尴尬一幕，2024巴黎奥运开幕，全中国代表团遭软禁，见外媒面露惊慌。7月26日，光明之城巴黎高悬着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三色国旗，莱茵河上船只穿梭，约6800名载歌载舞的各国运动员代表在85艘巨大的船队上穿越莱茵河，进入奥运会赛场，拉开了第33届奥运会水上开幕式的帷幕。开幕式以展现法国传奇足球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手持奥运圣火传递圣火的短片开启，并再现了圣火经过法国举世著名的奢侈品公司路易威登工作室及2019年火灾后重建的巴黎圣母院传递的场景，最后由一群法国孩子带入赛场。据估计有6800多位运动员代表通过莱茵河参加了这一届奥运会的水上开幕式。最先进入会场的运动员是希腊队，因为希腊是奥运会的发源地，亦是首届奥运会的举办地。第二个进入会场的将是由难民组成的运动队，然后各国按照在法语字母中的顺序入场。作为主办国，法国队压轴入场，而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国，美国队将倒数第二个国家入场，俄罗斯队和白俄斯队。由于俄罗斯发起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被禁止参加开幕式，他们被允许以中立者的身份单独参赛。法国总统马克龙、孩夫人布里吉特、英国新首相斯塔默和家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弗瑞德里克十世、孩夫人玛丽皇后、比利时菲利普、玛丽国王孩马蒂尔德、达哥斯皇后、卢森堡大公国、玛丽亚、特雷莎大公夫人和亨利大公等欧洲皇室成员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包括流行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美国网球明星小威、巨星史匹堡等近600,000观众看了开幕式。在现场观看的观众就超过了300,000人，使这次开幕式成为奥运史上观赏人数最多的开幕式。这届奥运会将在7月26日至8月11日在巴黎举行，这个是巴黎第三次举行奥运会。巴黎曾经分别在1900年和1924年举行过夏季奥运会，据估计将有来自于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500名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33岁的击剑运动员布卡兰是第四次代表乌克兰参加奥运会，他表示这次比赛对他的意义远远超过运动赛本身。他说，因为我们为那些不幸被俄罗斯杀害而无法来这里的人而战。据美国之音报道，因为俄乌战争，他不得不在国外训练，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团聚了。奥运会是世界最高等级的国际综合体育赛事，倡导人类在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理念下，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进行体育运动，以期促成一个和平、尊善的世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20国集团部分国家推动的对超级富豪资产征收全球税的提议并未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耶伦7月2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美国认为达成一项对超高净值个人征税的全球协议既不切实际，亦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耶伦表示，税收政策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协调，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或者真的认为就此谈判达成全球协议是可取的。去年欧盟税务观察站提议对亿万富翁征收新的全球税，上个月巴西20国集团主席国要求其研究人员 更詳細地展述他們的提案。這個提案的設計人法國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認為，根據他所謂的超高淨值稅的基準版本，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個人應該至少繳納相當於其財富2%的年度税。提案稱之所以用財富而不是收入的一部分來表示最低限額，是因為財富更難操縱，參與國將在全球範圍內協調努力，通過各種國內手段徵稅，包括對港元收入徵稅以及徵收財富稅。這位法國經濟學家認為，現在是實施這種稅收的好時機，因為過去15年隨著全球信息交流的增多，銀行保密法已經受到限制，成功實施的一個關鍵障礙是信息交流方面的差距。祖克曼表示，可以通過加強監控以識別資產的實際所有者來克服這一障礙。耶倫在里約熱內盧的講話中對全球超高淨值稅潑了冷水，但沒有對累進稅制潑冷水。我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確保其稅收制度公平而且進步。財政部長補充說，拜登政府大力支持累進稅制，並確保極其富有的高收入個人繳納公平的份額。他強調了拜登提出的政策，例如億萬富翁稅，他稱這個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舉措。拜登提出了一項億萬富翁稅的提案，這個提案將對美國的億萬富翁徵收最低25%的税，預計10年內將產生5000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億萬富翁稅的批評者認為，這個稅將面臨重大法律障礙，包括憲法挑戰，因為它可能被認定為美國憲法不允許的一種直接稅。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競選團隊禮拜四晚間表示，在副總統哈里斯成為正式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前，他們不會同他進行辯論。川普競選團隊發言人史蒂芬·張禮拜四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鑑於持續的政治混亂，大選辯論的細節只有在民主黨正式決定候選人後才能夠最終決定。我不適合同哈里斯安排會談，因為民主黨很可能仍然會改變主意。禮拜五上午，前總統奧巴馬支持哈里斯成為民主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現任美國總統拜登、國會絕大多數民主黨人以及所有國會民主黨領導人，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傑弗里斯和前議長佩洛西，都支持哈里斯擔任總統。目前民主黨將在8月7日通過網絡投票選出黨內候選人。禮拜一晚上，即拜登宣布退出總統競選後不到48小時，哈里斯就獲得了足夠多的民主黨代表的支持，被提名為這個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今年5月，拜登總統和現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前總統川普同意在11月大選前舉行兩場辯論，一場在6月份已經在 CNN 舉行，另一場由 ABC 新聞主持，定於9月10日舉行。今年6月，在川普和拜登舉行了第一場辯論之後，一些媒體評論員和民主黨議員就呼籲拜登退出競選。最初拜登拒絕了這些呼籲，並表示他仍然在競選總統。川普曾經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更願意在霍士新聞上進行辯論，同時他亦願意和哈里斯舉行多次辯論，但目前尚未同意任何內容。川普表示，我沒有同意任何事情，我同意同拜登辯論，但我想同他辯論，他亦不會有什麼不同，因為他們有相同的政策。我認為辯論對於總統競選很重要，我真的這樣認為，你有義務辯論。根據信件的副本，這個禮拜霍士新聞向川普和哈里斯的競選團隊發出了邀請。第3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一般稱為2024巴黎奧運會，7月26日在法國巴黎開幕。這次奧運會的口號是奧運更開放，然而中國代表團卻被禁止外出，不准擅自接受外媒採訪。同時中國社交平台上充斥著金牌沒用的討論。2024年巴黎奧運開幕前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在奥运村巧遇中国代表团运动员，想上前采访时，大多运动员都不做回应，直接行开了。其中有一位团员表示要通过队入面通知我们，然后才可以接受采访。还有一位自称是体操队员的青少年女子说，我们只接受央视采访。当记者问及是否可以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其身后一位年长的团员远远地说，队入面是不会同意的。而在7月24号傍晚，这个台的记者在离奥运村6公里之外的凯旋门下亦遇到一队中国代表团成员，其中有一位成员表示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已经不准外出。有网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留言说，越来越好像北韩队了，没有接受采访发表言论的自由，以为北韩是过去，万万没有想到是将来。 X 账号于春飞表示，真是讽刺，奥运口号更开放，但中国代表团却只接受央视采访，选手们面对话筒的神色惊恐，揭示了独裁统治下的言论恐怖。在中共的暴力统治下，连奥运选手都失去了自由发言的权利，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就有可能回中国坐监。这种对言论的严密控制正是对开放的最大嘲讽。中共用高墙禁锢住人民的声音，国际赛场上的中国选手成了被操控的木偶，所谓的强国梦不过是建立在无尽压迫和恐惧之上的虚幻泡影，没有自由的发言，哪里来真正的尊严和荣耀？虽然中共当局不允许运动员接受外媒采访，但是他们却派出了强大的宣传团队。据六媒报道，这次奥运中共派出了716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405名运动员和311名随团工作人员，以及庞大的记者团队，包括中共央视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团队、新华社超过200人的记者团队等等，显然将展开中国强大的又一轮内外宣。然而中国民众对中共以举国体制大力操办的体育盛事似乎是越来越无感。中国社交平台上充斥着金牌无用的讨论，认为金牌再多也改变不到医院里面的人山人海，食品安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每一个都比金牌重要。有人在微博留言说，为什么感觉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存在感还不如3年前的东京没有观众奥运会呢？除了自带空调、金牌无用论外，好像还没有什么热议的相关话题。有人回答说，早前好几届已经对金牌无感了，大部分人自顾不暇了，现在哪有心思关注奥运会，举国体制的观念在改变，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同感多事之秋看不过来了。望住和生活对线，这几年日子确实不容易，身边根本没人提及。今日问同事哪一日奥运会开幕，回答不知道。而在社交媒体 X 上的留言则更直接了当，土共的宣传机器只会利用金牌来粉饰太平，却对实际问题避而不谈，高举金牌却掩盖不到底层人民的苦难和绝望。奥运金牌或者能够在国际上争光一时，但无法改变国内千疮百孔的现实。金牌无用是对于觉醒的老百姓而言，但对共产党金牌非但有用，而且作用极大。金牌对宣传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就现在有些地方发住大水，连个热手都上不去，哪个关心烂金牌。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蓬佩奥提川普透过实力重建乌克兰和平蓝图。知情者爆改革家习近平被下架原因。巴黎奥运会开幕，法国地铁遭纵火影响80万人。日本同瑞典发展防务共识，美测试新武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冻结俄罗斯资产所得的15亿欧元，转用于乌克兰的国防和重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共和党游说公司 BGR 集团董事总经理厄班投书《华尔街日报》，提出川普可能采取的靠实力重建和平蓝图。欧盟在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金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欧盟在5月同意将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意外利润用于资助乌克兰的重建和国防需求。26号，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说，欧盟运营商产生的超常收入是由中央证券托管机构持有。欧盟现在已经开始将这些收入输送给乌克兰。另外，根据布达佩斯时报26号报道，匈牙利政府从8月开始扩大了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的国民卡计划。这个计划允许他们和家人一起去匈牙利，在没有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部门找到工作。他们甚至可以获得匈牙利的居留身份。已经有几千名俄罗斯人居住在匈牙利。匈牙利俄罗斯专家拉茨认为，匈牙利政府这个国民卡新计划存在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如果俄罗斯想派遣间谍参与这项计划，他们的活动可能不仅限于匈牙利，而是任何的申根区国家。获得国民卡可以让你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旅行。匈牙利政府的这项政策是在俄罗斯控制的备受争议的国资投资银行涉及间谍银行被强行关闭之后出台的，引起了重大的欧洲国家安全担忧。另外，匈牙利债务管理机构25号表示，政府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获得了一笔为期3年的10亿欧元贷款。外尔班在7月加强了与习近平与普京的外交关系。在匈牙利的大部分欧盟资金仍然被暂停的情况底下，外尔班还启动了好像收购布达佩斯机场等耗资巨大的项目。另外，近日厄班和蓬佩奥指出，有关川普强迫乌克兰让步换取和平的讲法毫无根据。相反，是2017年川普解除了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导弹。这些武器后来在俄罗斯入侵之初帮助拯救了基辅。最近，川普试图通过释放美国的能源潜力，这个将会提振美国经济，压低物价，并且令到普京的战争预算缩水。与沙特以及以色列重建关系，并且共同对抗伊朗，这个将会稳定中东，缓解加沙危机，并且为沙特与美国一同将俄罗斯逼出全球能源市场创造机会。壮大美国的国防工业，美国必须向俄罗斯和中共表明，他们没办法与美国的国防能力竞争。振兴北约组织，这个包括给欧洲人支付公平的份额，为乌克兰制定价值5000亿美金的租借计划，不要给美国纳税人承担更多的账单，而是应该叫乌克兰借足够的钱来购买美国武器以击败俄罗斯。这个就是美国在二战中帮助英国的方式，取消对乌克兰可以获得和使用的武器类型的所有限制。普京将会明白这个意味着战争必须结束，他会没有机会获得进一步的利益。这些步骤将会令到战争即刻停止。乌克兰建立了大量的国防力量，所以俄罗斯再都不会发动攻击。没有人承认俄罗斯的占领，并声称吞并任何乌克兰领土。乌克兰的重建依靠的是俄罗斯冻结的央行储备，而不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厄班和蓬佩奥主张给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等所有欧洲盟国承担起保护乌克兰的责任。北约应该设立1000亿美金的基金用于武装乌克兰。美国的份额和其他联盟共同预算的情况一样。欧盟应该迅速接纳乌克兰，并且协助它现代化和发展经济。如果俄罗斯遵守这些条款，西方将会逐步解除制裁。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会完全移除这些制裁。前一段时间引发热议的曼智特稿《改革家习近平》， 呢篇文章系党媒新华社喺三中全会当日发表出嚟噶，但喺会议结束之后就遭到下架。有消息话呢一篇特稿被认为包藏祸心，对习近平进行明褒暗讽。后嚟由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亲自要求删除。有分析指出，这个背后可能牵涉文宣系统的内斗。7月15日，新华社在三中全会当日推出了万字长文《改革家习近平》，将习包装成继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家，说新时代改革是习式改革。文章吹捧习近平继承并且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令到中国续写经济奇迹等。不过在18日三中全会结束之前，这一篇文章就被全网下架。但作为中共大外宣的香港文汇报网站，在16日转载了这篇报道，而且至今都仲存在。外界纷纷猜测它被下架的原因，有些话是吹捧过度，有些话是高级黑，各种讲法在网络上被热传。25日，风传媒引述一名中共内部知情人士的话讲，文章是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亲自要求撤下来的。文章看落四平八稳，但背后却凸显出撰稿人带有特殊的心机。中共官场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写文章往往比较隐晦，但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回事。这篇文章就是别有用心。知情人士分析说，文章整篇都紧扣住邓小平，标榜习是遵循邓小平路线继续深化改革，其实是捧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唯一正统，里面很有心机。作者内心肯定是对习近平有意见的，对习不满，所以用放大攻击的写法，但目的是捧邓奉习。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说文章作者有捧邓奉习的心机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只是归咎于写稿的人，因为文章发表至少要通过总编辑吕岩松甚至是社长傅华的同意。而这两个人都是2022年6月同时换上来的，肯定亦都想对习表忠争宠。李林一说，今次下架事件更加是似文书内斗，因为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才是习近平在文宣系统的真正亲信，时刻紧盯有没有人变相出乱。而今次新华社的文章下架并没有影响香港文汇报的转载，所以更加似是新华社没有把握好内外有别的中共宣传规矩。李林一仲表示，中共的内宣外宣都是为了呃人，内宣用于国内洗脑，外宣呃外国人，把握程度不一样。今次至少可以讲傅华和吕岩松犯了所谓政治不敏感的错误，他们在党内一定受到了更高层的敲打。26日，巴黎奥运会在塞纳河畔正式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到场，现场时断时续的阵雨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奥运选手的热情，有些人担着遮搭船顺流而下，仪式照常举行。亦在当日，法国高铁遭到破坏行为，80万人出行受阻，这个都削弱了仪式之前的气氛。不过在当日，塞纳河两岸和桥梁上依然逼满了人，在阳台上边观看奥运代表队搭船，在河道上列队游行，好多人撑着遮。法国方面认为这一场发布仪式得到部分预期效果，当晚的闭幕仪式得到全球观众的收睇。关于奥运发布会和以法国足球偶像斯丹为主角的幽默短片吸引观众的眼球，法国蓝白红烟雾随之而来，最终长达3个多钟头的演出获得来自全球的观众观看，几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都在现场观看各国体育代表团的巡礼。当日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亦都自从遭到纵火之后首次敲响，主办单位估计观众人数会超过32万人，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幕仪式的出席人数被大幅削减。不过现场亦有些民众表示愤慨，54岁的美国德州人嘉欣和太太提前6个钟头到达现场，他表示他留在巴黎这里好好，但是跟奥运会与信息传播有关的事都比较差，并不是有秩序。 而且民众需要花费$6,000买两张门票的时候，这一点就不是那么开心了。为了维持奥运会安全，多达45,000名警察和宪兵和10,000名士兵响应法国政府的部署、保护仪式和贵宾。而一些激进人士前往高铁放火，导致部分线路瘫痪的做法亦都引发关注。CNN 指出，法国高铁线路成为多种恶意行为的目标，其中包括纵火事件，这个更加似是对法国的袭击和协同破坏，而扰乱巴黎奥运会开幕仪式前的旅行。到目前为止，发动破坏的责任人仍然在逃。消息人士补充说，这些方法过去曾经被极左派使用过，但没有证据表明今天的行动和他们有关。据悉，法国北部和东部等区域的高速线路受到了影响，一些破坏者在特工驱赶的情况下逃离。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行政总裁法兰道26号告诉记者，该国用于确保火车司机安全的电缆被纵火并且拆解，但当局不知道幕后黑手是哪个。而 CGT 铁路工会领导人佩尔森表示，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很可能是掌握非常准确资讯的人。他亦强调，一些袭击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得到挫败，目前袭击者仍然没有被抓获。如果有嫌犯被捕，一些罪行可能被判处最高20年监禁和30万欧元。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奥运期间保持和平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共识。但在巴尔，俄乌冲突仍然未停止。近年来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的大环境下，巴黎奥运面临着很多的安全威胁。虽然调查还未有结果，但从事件的严重程度来看，这个很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是准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他们专门选奥运开幕仪式前的几个钟头来对铁路进行破坏，一方面凸显自己组织的破坏力，一方面亦是对法国政府安保提出挑衅。他表示希望法国奥运会平安顺利展开。26号消息，日本政府表示，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奄和瑞典防长詹森同意促进国防装备和技术合作。两国表示双方同样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会谈中，木原奄告诉詹森，东京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战略重大决定。两名防长确认将透过北约加强防务装备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今年三月，瑞典成为美国领导的跨大西洋联盟的第32个成员。日本防卫省表示，双方承诺透过支持基辅和两国国防官员之间的高层交流来加强合作关系。日本媒体说，基于印太地区和欧洲安全不可分割的理念，日本近年来在中国军事活动加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一直致力于加强和北约的关系。在访问瑞典之前，穆元奄表示，他与英国和意大利的同行在今个礼拜伦敦举行的会议上重申了对2035年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的三边计划的坚定承诺，目的是加强防卫能力。目前日本和瑞典都是参与美国北约为首的2024环太平洋军演的成员国。多个国家联合击沉标靶40,000吨的两栖舰，以展示先进武器的实力。期间，美国空军采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搭载新型反舰武器 Quicksink 参与击沉活动。这种武器由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部资助，目的是使用低成本完成反舰艇的任务，反映出部队的灵活性。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防项目主任佩蒂约翰认为，美国测试实验性武器 Quicksink 代表美国空军再次关注海上打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空军一度放弃了海上打击，而家军方正在重新找回这种能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